鲁国公程咬金在法场见着薛白袍，当他问明了经过之后，真是气炸连肝肺，挫碎口中牙呀，心说李世民呐、啊，李世民，你那么聪明的君主，你那么明白的人，这件事怎么犯了糊涂了呢？这不是小秃头顶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事吗？薛仁贵是个什么人你不清楚吗？他怎么能干出这种荒唐的事情？而且发生的事情是在翠花宫，是在成亲王府，就是薛仁贵吃酒带醉，酒后无德，初次跟翠云公主见面，能不能起这种淫心？换句话说，他敢不敢？更主要的，薛仁贵的人品你是最了解的，这简直是荒唐以极呀、啊！就即便翠云公主死了，肯定有其他的原因，跟薛仁贵毫无关系。你看程咬金老了不糊涂，看事情看得非常透彻，但是程咬金这个人，你别看是大老粗，绝不胡来，没理的事儿他不干。老程把大肚子一舔，儿啊，放心吧，有干爹在此，保你平安无事。只要你是冤的，三爷们站在理字上，就不怕。说着话，他要上金殿保本去。驸马秦怀玉过来了，四叔啊，时间可差不多了。你要一保本一耽误的时间长了，追魂炮一响，我薛大哥脑袋就落地了，是吗？好嘞，我说铁牛啊，长子程铁牛舔着草包肚子过来了，你看这一家都是草包肚子，这玩意随根爹爹，孩啊，你什么事也甭干，就在这儿保护你薛大哥，爹爹上殿保本。在这期间，有人感动你薛大哥一根汗毛，亮出斧子给我切开亮的，天塌下来有爹顶的啊！爹，你放心吧，你谁也不敢动我薛大哥。这程铁牛拉着斧子，像凶神附体一般，站在薛白袍身旁。哎呀，很多刽子手啊也向着薛仁贵，那刽子手不也是人吗？只是上知下派，迫不得已，有一线之路，也不愿意动手。大家不但没有反感，相反的心里还非常高兴。再说老程转身赶奔爸爸金殿，歪脸一看，哦，那边是监斩棚，监斩棚里都有监斩台，恍恍惚惚坐着个人。他问秦怀玉和罗通，我说那谁呀？啊，你问监斩官呢？啊，能有旁人吗？皇叔成亲王李道宗。他妈的嘞，这个老王八蛋，我一直瞅他就不顺眼，这个角色谁也不能干，非他干不可。嗯，我去看看他。程咬金干嘛看他？老程不傻，监斩官在这个时候有一定的权力，他代表皇帝在这监斩，他说杀就杀，他说不杀就不杀，你不要低估了他。老程一合计，我得把他稳住，别让他冒坏水，所以大摇大摆走进监斩棚。李道宗心急火燎，恨不能到了时候，三声炮响，薛白袍人头落地，人一死就白了，什么都完事了，死人口里无招对，这个案子就算定刑了。可是这个时间迟迟他不到啊，皇上开天恩给了一个时辰，这时间可不短呐、啊。李道宗急的是抓耳挠腮，就怕出事儿。 哎，抬头一看程咬金，李道宗就知道不妙，心说这家伙怎么来了，
黑来的真是时候。
他恨透了程咬金、秦琼等人，他跟张世贵的看法是一样的，这帮人呢胡子出身，都是响马，现在官居显位，觉着他们不配，他认为这帮人呢一个好人都没有，从心往外看不起，但是又得罪不了，跟皇上的关系人家太好了。李道宗怕程咬金，知道这主什么事都干得出来，赶紧起身相迎啊！
哎呦，卢国公，哈哈哈哈，
老千岁，今天怎么上朝了？你看程咬金表面上还过得去，老程一抱拳，哎呦，太上皇，成亲王，哈哈哈，没想到在这儿见着了，你老挺好啊，托福托福，老朽混得还算可以吧。说着话，两个人落座，程咬金瞟了一眼上头供着圣旨呢，哎，我成亲王，我在府中待着，我听人们传言说这要杀人，我不相信，太平年月杀什么人呢？结果到这一看呢，真立了法场了，而且杀的还是薛礼、薛仁贵。方才我一打听啊，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哎，王爷，不管怎么说，薛白袍有功于大唐，这一点你承认不？
本王当然承认，
而且不是一般的功劳，薛仁贵功劳太大了。
是啊，
正因为如此，我呢想上殿保本，在皇上面前说几句好话，万一万岁给我个面子，把薛礼给饶了，王爷你说你高兴不？
喂，是当然当然，我也不愿意国家折杀良将。
是啊，这么说咱们君臣的心想到一块儿去了。不过那我晚来了一步，听说时间紧迫，请求王爷你高高手，到了时候呢你别传令，让薛仁贵多活一会儿，不知意下如何？
哎呀，卢国公，这事儿可不行，这事儿可不行，
本王乃奉旨行事啊，这个法场的时间要求的最严不过，三声炮响必须人头落地，否则我无法向皇上交代，别的事儿都好通融，唯独此事难呐。啊，难呐。这么办吧，我也知道您为难，哎，您把这责任推到我身上好不好？鲁国公，您有什么办法？啊，
当然有了。万牛何在？
程咬金俩儿子程铁牛、程万牛，铁牛保护薛仁贵，万牛在身后跟着你。
爹爹
进来，斧子队呢在外边准备着，拉100斧子队把监斩棚包围，你在这陪着成亲王坐会儿啊，没我的话任何人不准伤害薛白袍，如有不听者拿斧子给我砍，我看谁敢不听。李道宗一听吓得吸了口冷气，心说这不是吗，又犯了胡子劲儿了，响马的脾气又拿出来了。李道宗是叫苦不迭，程万牛拉了把椅子坐到李道宗旁边，把大斧子往身旁一戳，呵呵，我说王爷来来，我陪你聊聊天。
哎呀，
李道宗咧着嘴跟吃苦瓜差不多少。程咬金全安排好了，一看不会发生变故了，这才离开监斩棚赶奔八宝金殿。程咬金刚一上殿呢，李世民就看见了，其实这是时辰已经到了，皇上给一个时辰，现在超过了。李世民刚想降旨催促李道宗马上行刑，在这节骨眼上程咬金上了殿了，人没进来，肚子先进来了。李世民见着程咬金是又高兴又害怕， 因为程咬金这个人嘛，有几大特点，咱们在《隋唐演义》那套书交代的非常详细。你看程咬金这个人吧，第一个热心肠，您交朋友交程咬金这样的人，为朋友两肋插刀，绝不猥琐。有个马高凳短，哪怕掉脑袋，程咬金为朋友两肋插刀在所不惜。热心肠比谁都热，罗成、秦琼都靠边站，谁也赶不上程咬金。为此大伙都喜欢他。二，程咬金胆大心细，那转轴还特别多。你瞅他长得粗大麻辣滑的，张嘴说话有时候就离本儿，但是有转轴。李世民深知此人粗中有细，有时候啊要出个点子，一般的人你想不到。第三，程咬金这个人说得出干得出啊，不怕死，比贼胆子还大六圈，别人不敢说的话他敢说，旁人不敢做的事他敢做，专门捅娄子，在全国没有不知道的。对此李世民非常崇拜他。再有一点谁也做不到的，程咬金呢，就脸皮厚，那脸皮那个厚，蒸不熟煮不烂是滚刀筋呢、他要说磨上一件事，狗皮膏药粘上的没完，不达到目的绝不罢休。李世民一瞅，一喝，他来了，甭问，有人给他送了信儿呢。原来我早就加封他了，上殿不见君，下殿不辞君，乐意来就来，乐意走就走，你就在家里头养老，没有特殊的事情不必朝王拜驾，有特殊的事情旨意选召，或者皇上亲自赶奔鲁国公府向程咬金请教。你看多高的身份，实质上程咬金的身份不次于太上皇。冷不丁他来了，李世民能不知道吗？为薛仁贵的事儿，有人给他送了信儿了，要不他这么大年纪跑这儿干嘛来？正在想的时候，老程已经到了龙书案前了，一抱拳，满面陪笑，陛下，老臣参王拜驾。李世民噌就站起来，拿得当老前辈，老爱卿年礼平身，不必多礼，来呀，赐座。多谢陛下。
评书《薛家将》，稍后请继续关注。下面请您收听单田芳的评书《薛家将》。
这八宝金殿赐座，那得什么身份？敢在皇上面前坐着吗？那除非是程咬金。受这种殊荣的，在唐朝也就几个人。椅子搬过来，老程坐下。这李世民就得问呢：老人家，偌大年纪不在府中休息，来到金殿，所谓何故？陛下圣明。是啊。老了，臣什么也干不了了，他娘的长个大草包肚子，我就成了废人了，走一步就得喘半天，但能不动我就不动了。我在府中正在歇着，听家人们说五朝门外挺热闹，立了法场要杀人，而且杀的是平辽王薛仁贵。老臣闻听大吃一惊，我认为家人们说话有误，亲自到外边观看，等到了法场一看是真的。陛下，老臣不明白薛仁贵身犯何律，法犯哪条，因何将他问斩。你听程咬金说话一点不走板，说的合情入理。李世民闻听此言，口打哀声：“哎， 老爱卿有所非知，是怎么回事？李世民耐着性子把经过讲述一遍，什么经过咱说过了，不必重述。程咬金眯缝着眼睛，捋着胡子在这听着。等皇上说完了，老程把眼睁开了。陛下这么说，薛仁贵招了供了啊？招了，供单现在朕的手中，我给老爱卿念一念。一念，程咬金一拨了脑袋，陛下，我看原告被告这供词不符啊。成亲王李道宗状告平辽王，吃酒戴罪，阴间不允，打死公主。而薛仁贵则招供是什么？吃酒戴罪，打死公主，诚心谋反，这都差到哪儿去了？陛下，您不认为这里头有毛病吗？您不认为这案情里头有事儿吗？李世民一听，怎么样？我就知道你转圈给薛仁贵求情来了。仍然耐着性子，老王兄啊，这件事情朕岂能糊涂？我就问你，我玉妹死了，薛仁贵已经承认是他打死的，吃酒戴罪已成定局，而且朕亲自过府验尸看得清清楚楚，不管怎么地，人命关天，我玉妹死到他手里的是千真万确，人证物证口供俱在，这就足够了，还什么找那些词句呀？为什么还得符合呀？另外老人家，我跟你说，阴间不允，好像这几个字对他也不好看，对朕也不好看，因此他兜了个圈子，他不管怎么兜圈子，人命是出在他身上，这事儿没有更改了，他已经犯下了死罪，故此朕也没有追究，才将他开刀问斩，这还有什么毛病吗？陛下，还有您最后这句诚心谋反，哎，陛下，薛仁贵为什么招出这么句口供来？他能反吗？他为了咱们大唐的江山社稷，抛头颅洒热血，跨海征东12年，没有他哪有大唐朝的江山社稷？他怎么能造反？这话说的简直太荒唐了，您不认为这句话里的另有文章吗？您就不想过问一下吗？这程王兄，我也想过，他这是往自己脑袋上啊安石盔子，那不知道说什么好了，就要求我迅速传旨将他置于死地，什么罪大他招认什么，他自求一死不求一活，他反也好不反也好，又无有证据，朕也不予追究，这还又算得了什么呢？程咬金一听，把大脑袋一拨了，陛下，这不算什么，难得您还能说出这种话来，我的陛下呀，总而言之，言而总之，你痛昧心切，想要杀了薛仁贵，你好出这口气，是也不是？因此你就顾及不到旁的了，您若是沾事则迷，臣等是旁观则清啊。陛下，你讲话了，人命关天，你要审慎对待，尤其薛仁贵，那乃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呀！咱们大唐朝死的心服口服，满朝文武也心服口服，陛下也心安理得，死者在九泉之下也闭上眼睛了。相反的，你这阵就把薛仁贵杀了，人心不服，疑团重重，您呢心里头也不踏实。有什么好处呢？就在你一句话，容其缓限，重新复审，又有何不可呢？老王兄，我看这叫多此一举啊，人证物证口供都在， 还复审什么呢？大伙儿都亲眼目睹，这个事情很简单的，为什么非搞复杂的呢？哎，老王兄，当然，你是为朕的江山社稷着想，为朕、为大家着想，你的心是好的，但是有点过分了。老王兄啊，你心里头难过，朕也不比你次啊，我也非常难过。我也无论如何没想到薛礼这个人是人面兽心之辈，旨意传出，绝不更改了。王兄，回府休息去吧。别，程咬金呱嗒那脸蛋子沉起来。陛下，是方才老臣在五朝门外见着文武百官，大伙问我说，你这次上殿保本能有希望吗？臣已经打了保票了，我说能，我跟陛下不分彼此，我在陛下面前说话不敢说说一不二差不多少，我们君臣感情在那摆着呢，我要求陛下容其缓限，没得可说。陛下，我这功可拉满了，你要驳了我的面子，我见着大伙我说点什么？我怎么出八宝金殿？陛下呀，老君老臣的有一定的感情，不管怎么地，咱也不说薛仁贵冤也罢不冤也罢，搁在一边，就冲在我的份上，陛下容其缓限吧。
不行，岂有此理。程咬金，念你偌大年纪，
朕不怪你，
回府去吧。
陛下，合着这事儿一点研究的余地都没有？
没有，
您再好好想想行不？
哦，不必想，我想了一百回了，
现在就得杀。
哎，杀！程咬金一天噌就站起来，
舔着大肚子来到龙叔案前，用手一指李世民：“
好啊，好啊，陛下，
怪不得人都说龙眼无恩，卸了磨杀驴，
我今天算看透你。我李世民，我问问你，
你看。”
李世民听什么，指着我的鼻子叫着我的名字，程咬金你是要造反的。李世民气里豁然站起，君臣二人就隔着一张龙书案，李世民眼睛也立了起来，程咬金你要干什么？
干什么？
我要翻翻老账。哎，李世民你记得不，
数十年前
嘿，你还是个年轻的娃子，官拜秦王，代替你爹执掌朝政，你爹身体不好，经常闹病，不能临朝，对不对？你忘了没有？你哥哥李建成，你兄弟李元吉、张隐、二飞四个人联合起来对付你。有一次你查宫查到庆衍宫，发现建成、元吉和张隐、二飞做出下贱之事，你把腰中玉带解下来挂在宫门，来个宫门挂玉带，表示警告他们，这个事儿你已经察觉了，让他们今后杜绝，有没有这个事儿？结果你好心变成了驴肝肺，人们在你这条玉带上大做文章，反咬一口，说你李世民私闯庆衍宫调戏皇娘，那张隐二飞撕破粉面，在你爹面前狠狠把你咬住，你爹不辨真假，生了八宝金殿，非要杀你不可呀，有没有这事儿？李世民呐，那时候你被绑在法场，跟今日的薛仁贵有什么区别？我程咬金闻知此信之后，我泼出老命不要了，我来到金殿上找你爹辩理，那时候你爹就坐在你这个位置上，一个不行，百个不行。后来我程咬金泼出老命去了，到底查了个水落石出，你冤案得以昭雪呀。陛下，过去的往事莫非你就忘记不成？